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31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商务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最终规则，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中方注意到，很多美国商协会和企业提出美对华投资限制将导致美国企业将中国市场让给其他国家竞争对手，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厘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据央视，加拿大运输署当地时间28日在其网站发表公告称，10月24日加拿大交通部长在外交部长的指示下，撤销了2022年2月3日颁布的中国大陆航司每周飞往加拿大总计不超6个往返定期客运航班及禁止北京直飞加拿大客运航班等限制措施。自2024年10月25日起，移除对中国国际航空、首都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四川航空、厦门航空等的限制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14五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替代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10亿吨标煤以上。15五各领域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15亿吨标煤以上，有力支撑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SMM 统计，10月26日至11月1日高炉检修带来的铁水影响量为 117.43 万吨，环比上周检修影响量增加 2.54 万吨，铁水产量呈现小幅下滑局面，考虑当前钢厂利润有收缩迹象，预计短期内铁矿石价格或将弱稳震荡运行，进口矿利润有小幅下降可能。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美丽上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其中提到，到2026年，全市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保持在 30% 以下，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持续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加快现役煤电三改联动改造。全面实施光伏加工程，室内光伏装机容量达到400万千瓦以上。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强化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行业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发展，提高短流程炼钢占比，在冶金、铸造、建材、日用玻璃、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广电锅炉、电窑炉、电加热等技术。据钢股网消息，全国建材设库 432.32 万吨，较上周减少 2.28 万吨，下降 0.52%， 厂库 314.41 万吨，较上周增加 0.38 万吨，上升 0.12%， 产量 439.23 万吨，较上周减少 11.69 万吨，下降 2.59%。 唐山10月31日零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二级预警，限产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据 MISTEEL 调研了解，目前唐山调坯型钢生产企业均已接到通知，开始陆续落实停产政策，此次限产钢厂装车发货或将受到影响。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截至10月25日，国内三大油脂库存总量199万吨，周环比下降5万吨，月环比下降6万吨，同比下降14万吨。其中豆油库存112万吨，周环比持平，月环比及同比分别下降3万吨和上升28万吨，菜籽油库存38万吨，周环比下降1万吨，月环比下降2万吨，同比持平，棕榈油库存49万吨，周环比下降4万吨，月环比下降1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42万吨，其中食用棕榈油库存42万吨。据 MISTEEL 农产品调查数据显示， 本周10月24日至10月30日全国玉米加工总量为 66.22 万吨，较上周增加 3.61 万吨，周度全国玉米淀粉产量为 33.53 万吨，较上周产量增加 2.42 万吨，周度开机率为 64.82%， 较上周升高 4.68%。 全国玉米淀粉企业淀粉库存总量 82.4 万吨，较上周增加 2.90 万吨，周增幅 3.65%， 月降幅 10.07%， 年同比增幅 34.20%。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售 13.2 万吨大豆，对未知目的地出售27万3048吨玉米和13万2000吨大豆，均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据外媒报道，印尼贸易部官员 Farid Amir 周三称，印尼将把11月份的毛棕榈油 CPO 参考价格从10月份的每吨 893.64 美元上调至 961.97 美元。基于新的参考价格，11月份毛棕榈油的出口税将为每吨124美元。印尼还对毛棕榈油出口征收参考价 7.5% 的专项税，并对精炼棕榈油产品征收参考价 3-6% 的专项税。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705.7 万桶，比一周前增加 25.6 万桶。其中轻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35.2 万桶至 635.3 万桶，中质硫分油库存减少 35.7 万桶至 188.1 万桶，重质残渣燃料油库存增加 26.1 万桶至 882.3 万桶。日本石油协会 TAI 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53万千升至1060万千升，汽油库存下降2万7千千升至168万千升，石脑油库存上涨1万8千千升至145万千升，煤油库存上涨1万6千千升至263万千升。截至10月26日当周，日本炼油厂的平均运行率为 75.0%， 而10月19日当周为 73.9%。 据大阪交易所 OS 官网10月30日数据，截至2024年10月20日，交易所指定仓库的橡胶 RSS 库存为2437吨，较截至10月10日的2562吨减少125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10月29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 479.1 万桶至6年低点 1535.4 万桶。新加坡中质硫分油库存上涨 46.1 万桶，达到三周高点 936.8 万桶。新加坡轻质硫分油库存下降 30.2 万桶至10个月低点 1174.4 万桶。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石化、钢铁等领域鼓励低碳氢规模化替代高碳氢，探索建设风光氢氨醇一体化基地，在保障好居民冬季取暖前提下，推进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范围内燃煤锅炉关停整合，因地制宜推进耦合生物质燃烧技术改造，鼓励发展大容量燃煤锅炉掺氯氨燃烧。据 EIA 报告，10月25日当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维持在 1350.0 万桶每日不变，10月25日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118.9 万桶至 3.858 亿桶，增幅 0.31%。 10月25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597.5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减少 45.6 万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为1313吨，同比增长 5%。 由于三季度金价连创历史新高，按美元计价的黄金需求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刷新历史记录。三季度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达到95吨，与去年三季度黄金 ETF 的大幅净流出形成鲜明对比。成联会公布数据显示，10月1至27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81.2 万辆，同比去年10月同期增长 9%， 较上月同期增长 2%，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738.6 万辆，同比增长 3%。 10月1至27日，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 197.8 万辆，同比去年10月同期增长 4%， 较上月同期下降 5%。 今年以来累计批发 2042.3 万辆，同比增长 4%。 ADP 周三报告称，尽管美国东南部遭遇了毁灭性的风暴季节，且劳动力供应严重中断，但10月份私营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了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企业10月新聘员工 23.3 万人，好于9月上修后的 15.9 万人，也远高于市场的预估。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一个月。接下来就是夸夸其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市场逐步迈入需求淡季，碳酸锂七万关口要失守了吗？正信期货分析指出，中长期维度看，今明两年是上游锂矿和盐湖放量的大年，碳酸锂供应过剩的格局难改。需求端，据调研，预计10月国内正极厂商的排产较9月环比基本持平，但11月的需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终端市场方面，据成联会，9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 112.3 万辆，同比增长 50.9%， 超市场预期。策略方面，本次旺季接近尾声，且受到高库存和套保需求较大的压力，预计锂价震荡偏弱。短期建议区间操作，中长期仍以逢高沽空思路为主。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氧化铝。氧化铝高位回调，基本面或发生变化。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基本面来看，国内新投产能仍待释放产量，河南洛阳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氧化铝企业继续限停，海外氧化铝厂超预期减产，供需错配较严重，国内出口利润窗口打开，刺激出口量增加。供给扰动逻辑继续存在，且现货紧张的情况难有缓解。尽管随着旺季转淡，电解铝需求或呈现下滑趋势，预计库存去化节奏放缓，但是目前临近交割月，氧化铝现货价格依然高企，在盘面贴水的情况下，若大幅下跌或导致低仓单问题发酵，易引发挤仓风险。因此，短期氧化铝价格或呈现高位震荡局势，回调幅度需结合现货下跌情况判断。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